新加坡的联合早报日前刊登一篇题为《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的文章，引起中国海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响。文章列举了中国私营企业倒闭潮、外资企业撤离潮、投资大幅萎缩潮、进出口下降潮、消费严重不足潮、债务连环暴雷潮、员工大规模失业潮、政府财税失血潮等种种悲剧，来质问中国为何自改革开放以来一路高歌猛进，却在数年之间风云突变，急剧下滑。作者的结论呢，震惊中国，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文章呼吁政治造成的经济逆境必须在政治上对症下药，但作者质疑，当今中国领导人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实现这个经济市场化、社会法治化、政治民主化的历史使命感和远见魄力吗？我们今天就请到这篇文章的作者刘梦熊先生跟大家来一起讨论这些问题。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呢，两位嘉宾仍然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和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刘先生，您这一炮呢放得非常响亮，引起不小的轰动啊，所以首先我来请教香港刘梦熊先生啊，您立论的这个根据和逻辑是什么？给您三分钟的时间，不要讲太长了，简要介绍一下，您为什么在这个为什么说问题在经济，而根子却在政治呢？
因为我是中国的这个香港人，我来香港50年了，看到近年来香港在这个自由、法治、信心这些的指标，以及这个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的数据，还有房地产，以及股市，还有政府的这个财政储备与公共开支的比例，9个指标都是往下跌，就引起了我的一个深思：怎么回事？香港里头的一国两制会变形走样呢？我就从想到纲举目张啊，香港的一国两制是目，祖国的改革开放是纲，因此呢，我就去寻找，哎，那个中国啊，改革开放40多年来，现在的经济啊盛极而衰，究竟是有哪些变化呢？我就发觉到了啊，这个从这个政治上，原先的强调啊，停止阶级斗争为纲啊，经济建设为中心。啊，蓄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谋发展。现在呢，就强调意识形态，消灭私有制啊，私营经济推强论啊，那个使私营企业自共共管共享论了、啊、等等，令到很多企业家里头，在这种消灭私有制的那种这个强化意识形态啊，以及强调斗争哲学的情况下，就产生了利用我们是你们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你们崇高的理想，因此呢就。变成政治上就令这个生产力啊就走下坡。那么第二来讲呢，就思想上，原来就是说改革开放的强调时间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啊，近年来啊就强调忠诚不绝对的绝对不忠诚啊，定义一尊一锤定义了，这样又个人迷信了，又重新那个泛滥抬头，这样呢就输破了我们的原创动力，也就输破了我们的生产力。那第三呢，在这个经济政策里头搞国进民退啊，因此呢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发展到今天的乱立案、乱没收、乱抓人，那么就让那个民营企业家他们感觉到啊，君子不立围墙之下啊，外资企业觉得威邦不入。好了，然后那个跟着就是在这个外交上，我们的经济上升期就是由于把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放到重中之重的地位，那近年来呢就亲俄反美啊，反西方，变成了就中美关系跌到尼克松总统访华啊这个50多年来的最低点， 然后呢，中英关系、中欧关系、中韩关系、中日关系、中加关系、中澳关系，通通的跌到几十年来的谷底。所以呢，就我们是依靠这个美国西方发达国家的资金啊、技术市场搞改革开放的嘛。那现在来讲呢，就人家要去风险化，把那个资金链、供应链来讲呢，不那么依赖我们中国这个世界工厂了。要釜底抽薪啊，撤出去了，所以这些冲击啊，就又让我感觉到问题在经济，然后呢，就根子在政治，得出这个结论啊。谢谢。
好的，那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刘先生，
嗯，
您这篇文章从标题上里一看呢，就是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您的矛头所向谁都明白，但是大家不明白的是哈。这个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它素来被认为是一篇亲共亲中的这个报纸，它怎么敢发表您的这篇文章呢？另外，外面有传闻说这篇文章现在已经被联合早报下架了啊，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了解到的情况好吗？
其实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我这个8月21号这个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这个文章啊，根本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从去年4月到现在，我已经有16篇长篇的评论了，在这个联合早报发表。他是很得意的啊，发表我的文章。如果那个文章的内容啊是对中共的批评比较严厉的话，你比如说这个亲俄反美就是要害，是终结那个改革开放，或者是说价值观的颠倒必当导致国运逆转，这些比较尖锐的文章呢，他就在网站里头啊放他1-2个钟头，然后就在网络里头下架，但是报纸印出来照样卖个满堂红。同时在开始的时候就肯定有网站注意转载的嘛，所以你一打开酷狗一上网搜那个刘梦熊联合早报的文章，依然是可以看到这些的文章的传闻在这里。所以我觉得一个新加坡作为一个小国，它夹在这个美中两个第一大第二大经济体的中间呢，它也不可能完全来讲的去站队归边嘛，所以要求的那种平衡。所以呢，看到我的文章，也就是说对7月24号华盛顿邮报抨击他们新加坡的媒体啊，或者是说那个联合早报是北京美丽谎言的应心虫啊，这等于是说，哎，做一个表白，做一个漂白，没有啊，我是是其是非其非的，这样，所以就奥妙就在这里。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就明白了啊，无论啊联合早报新加坡如何亲中亲华，但是毕竟它跟共产党中国不一样，为什么呢？它的媒体不能姓党。好的，我来请教纽约的文冠中教授，您怎么看刘先生的这篇文章？您同意这篇文章的论点、论据以及最后的结论吗？
我首先那个表示啊，我对那个刘先生有这样的勇气啊，我觉得现在很难得，因为现在中国的那个政治空气很沉闷，大家都不敢说话，因为要定于一尊嘛，不能妄议中央嘛。那么刘先生以那个政协常委的这么一个身份能够说出话来，我觉得是为什么现在是这个网上这个海内外都引起反响，就是因为大家心里面想要说但是说不出来嘛。那么所以呢，刘先生是代表了民意，我觉得非常符合他本来那个身份。另外从观点上来说呢，我也觉得非常赞同，因为说实在话，你如果仔细那个审视习近平那个从上台以来，他其实是完成了几乎是180度的大转弯，他本人就变得很大。因为你想他那个刚刚接班的时候，他是第一次就是跑到深圳，对吧，去纪念那个邓小平这个开放。然后呢第二年他是讲那个宪政啊，掀起一股热潮，就是说中国要搞宪政了，对吧？然后呢，在那个13届三中全会上，又通过了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决议，其中提到要加速发育出那个要素市场，让要素市场的决定性的配置资源，这是他主政以后的一项那个历史性的一个决议。 另外我还记得他当那个中央党校的时候，对吧？党校校长的时候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他说要把中共从革命党转化成执政党，这个理念本身也是我觉得也是可以值得赞许的。但是从那以后，那个他现在是搞成一个什么呢？在国内去整那个名气，对吧？然后呢，要反复的学习共产党宣言，要回到初衷，在国际上要联合一切反美的这些国家，组成一个联合阵线，雄心勃勃。他认为他要去指引世界去搞革命了。他现在在国内要搞革命，在世界要搞革命。所以现在中国搞成这个样子，我觉得根子是在政治。所以我觉得刘先生能够点出这一个，对吧？这个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就等于像那个说皇帝你没有新意一样的，非常非常发动正溃。
刘先生，刘先生，听说您在过去在中国政协的时候，您就有一个外号叫刘大炮，是不是？
是因为我在这个全国政协里头呢，比如说我在2008年3月到北京出席了这个11届全国政协的开幕会。3个月以后呢，我在香港几个报纸全版登广告，我为人民鼓与呼，炮轰当时中央财经当局花了这个3765亿美元，就21%的外汇储备，买进美国房地美房利美的两房债券。那个时候就摇摇欲坠嘛。我就追说那个光是这个 2.5% 的这个中介费就达到751元的港币。因此我呼吁人大常委会要设立专门委员会来追查这个所谓中介费的下落。然后呢后来在2010年就发生了赵连海的事件，就说这个三聚氰胺毒奶粉的家长啊，那个就受害者的家长啊，赵连海要求调查真相合理赔偿，结果雷整呢就被那个就是说三聚氰胺的奶粉的生产商呢就告到法院说他是徇隐滋事，判他2年半徒刑，结果拍案而起，几个报纸登广告，又上电台又上电视大标题是非法的法，无罪的罪，都为赵连海伸冤。
好的，
等等，我所以一直都是是其是非其非的。
好，那您这尊大炮，您的开炮看来是有迹可循的啊。我们先来看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华荣的这位网友他说，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对于习近平10年的乱政倒行逆施拖垮经济而言是正确的，但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的造反有理、当官掌权都是为了经济上的最大自由，所以问题在政治，根子在经济也正确。发展了刘先生的观点啊。另外一叫戳破那层戳破那层窗户纸这位网友他说，问题在共产党的政治，根子在习近平的欲望，远看向中国，近看向朝鲜。我们来继续我们的问题。这篇文章的要害呢，是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分成两个时期，并把习近平新时代与之前的邓江湖时代对立起来。但是看到一些海外的评论呢，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保留，认为正是由于邓江湖时代没有及时推进与经济改革相应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才种下了习时代的祸根。我来请教刘先生，您怎么看外界与您不同的这些观点？
我觉得我们要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事实求是来看问题，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做判断，而不要从概念出发。你比如说邓1992年的南巡讲话就讲得很清楚，他说要害是性色性质的争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然后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提出3个有利于，然后说改革的这个开放的成果啊，不是靠本，就是说不靠意识形态，是靠是实干。所以就是说邓当时要淡化意识形态里头他的这样的一个初衷啊，显然跟现在强调马克思是对的啊，马克思主义行啊，不忘初心，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啊，牢记使命，就是埋葬资本主义。 建立共产主义红彤彤的新世界，这跟现在那个氛围啊是两回事嘛。毕竟来讲，邓那时候呢，他搞的是白猫，不管白猫黑猫，逮到老鼠好就是好猫。现在强调斗争哲学，强调那个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以我觉得来讲呢，这个是不同的思想政治路线产生不同的效果。我们来讲呢，当然要看到邓的历史局限性，但是也要看到当前的反腐啊，正是背离了当初的正路造成的恶果。谢谢。
好的，那么刘先生的观点呢，许多人也赞同，认为习近平和他的前任邓江湖，从根本上来说，尽管都是共产党人，但是不是一路人。好，面对习近平愈演愈烈的这个回归毛时代的做法，最近我们看到许多中国人的确啊，许多中国人在怀念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呀，江泽民的与世界接轨呀，胡锦涛的不折腾啊，尤其是温家宝告别政坛时警告文革可能会这个卷土重来的肺腑之言。但是另外一些人认为呢，邓江湖与习近平之间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习近平只不过完成了其前任的魏晋事业。请教文教授，您同意前者还是后者呢？
我觉得刚才罗列的这些中国政治领导人啊，那个就是从邓小平之后，他们是有相通的一面，对吧？因为他们毕竟都是中国共产党员，所以他们有党性的这一面。好比说我举个例子，那个江泽民时代他就镇压了法轮功，我觉得法轮功这个镇压是不对的。另外呢，胡锦涛时代他是把那个刘晓波关起来的。当时如果能够网开一面，那让你这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一个自由言论的空间的话，那现在就好得多嘛。所以呢，就是说他们是有那个相通的这一面啊，但是呢，他们也有不同的一面，因为毕竟他们在方法上，在那个手段上，对吧？在策略上，他们是不同的。刚才刘先生也提到，邓小平好比说他就主张不要去讨论这种自己也搞不清楚的什么叫性资性社这种东西，我估计这个习近平自己本人也是不知道的，那这是瞎吵嘛，对吧？当年中国写的九评洋洋洒洒的，每篇都是洋洋万言，结果邓小平自己碰到那个戈巴乔夫的时候说，哎呀，当时我们自己也搞不清楚，也意思就是说当时我们也是错的嘛，对吧？所以呢，我认为就当然呢，我们现在也不能够说，因为他们有的人还活着，对吧？所以呢，他们沿着不同的思路走下去，最后会不会走出一个更不同的一个道路来，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是说，在他们的这个有生之年，在他们政治接受自己政治家的这个任务之前，他们还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只能是这样讲。
好的，
就是保留了党性。
好，那么我们现在聊天室里的网评进来了，给大家呢这个选读一些啊。夏青在地人这位观众他说，青年失业率现在也不敢公布了，为什么？遮羞布不敢了，盖牌了，不公布就没人失业，灵活就业就不等于失业。Who go who 说，共产党不是不懂，而是希望所有的人民的钱流向房市，因为房市的钱是流向银行，银行自然流向政府。狮子先生，尽管房地产暴雷，失业率暴涨，但直到现在中国在官方层面仍然没有承认过经济出了问题。好，我发现我们现在这个观众的评论呢，还是停留在我们第一个话题上面呢啊，可能还没有来得及这个第二个话题的评论还没有来得及进来，我们等一下，不着急。我们看一位网友叫国殇七十年，这位网友呢，他发表下列的评论，说为绕开中共国情论的话术，姑且用台湾和中国做一对比。台湾政府是一个民选政府，蔡总统像一个邻家大姐，台湾人可以喊话蔡英文下台，释放社会活力，经济上被注入了活力。中国政府是一个权力无约束的政府，习书记是一位无缺点的圣君，中国人举白纸也违法，社会活力被压制到 青年人拒婚拒育，经济被抽出了活力。好的，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问题。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中共官方和官媒对刘先生这篇文章的具体回应，但是可以预料他们对此将持激烈的反对态度。最近官媒倾向于将所有的经济困境和问题都归之于什么呢？归之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的封锁和遏制，责任全在美方。我来请教刘先生，为什么您的文章没有考虑到这个因素呢？就是责任全在美方这个因素呢？
很简单，因为我们是遵循这个事实求是，根据事态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做判断的，不是说从概念出发，我不是那种只问立场不问是非的人，我的那个口头禅全香港都知道是是其是非其非，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就我这种取态里头呢，我只不过是说，说不说是我的良知，听不听是你的权利，那就由历史来裁决吧。但我相信我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所以呢，我如果觉得自己就是对国家对人民的一份责任感，我就常常想到彭德怀，人家是政治局委员，那个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元帅，然后看到那个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共产风一平二调风啊，那个什么浮夸风啊带来的危害，人家都上万言说我为人民鼓与呼，而我这个小小微不足道的什么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又算什么呢？所以需要的话，苟利国家生死以，喜因祸福必趋之。我就是这要说就是这个样子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
好，那么最近我们看到互联网上流传了邓小平的五大政治遗产，因为这两天好像是邓小平的名单吧所以呢互联网流传了邓小平的五大政治遗产。这五大政治遗产都是什么呢？一，党政分开；二，政企分开；三，韬光养晦，绝不当头；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这么五条，并且质问现在邓小平的这个政治遗产所剩几何。文教授，说说您在这方面的看法好吗？
好的。现在的改革40多年以后呢，就是容易摘的果子呢全都摘完了，剩下呢确实都是非常硬的，而且呢需要专业的知识。中共的选上一个人呢，正好是不懂的，又不懂经济，又不懂国际关系，所以呢他又觉得呢自己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不但是中国的明君啊，是世界的指引者啊，所以呢老想要惊天动地的做这些什么事儿，但是呢一看这个都是烂摊子嘛，都是没法解决的问题嘛，所以呢他就，我觉得他那个现在肯定是不愿意这样做了。但是他对其中的一条，好比说这个五条对吧，党政分开啊，政企分开啊，韬光养晦啊，绝不当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四条他都是不耐心的。哎，其中韬光养晦他就重新做解释，他说时机到了，现在应该是中国应该是发扬那个中国的那个大国的风度的时候，中国应该是引领世界的时候，因为中国有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取得的辉煌的成就对吧，所以呢他现在是这样在搞。那么我现在回到那个邓小平啊，我觉得邓小平最大的败笔呢，所以说他有遗产，但是没有制度化，没有制度化，那等于就是一纸空文嘛。这个话，他死了也就消失掉了，所以呢，现在完全可以不听他的话。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世界各国也应该吸取一个教训，就是以后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不应该用那个什么，用那个市场来换这个合作。应该是以制度的变化来换西方的合作，这样我觉得对中国可能是比较好。因为迄今为止呢，就是说当都是中国的市场，我们要的是中国的市场，所以呢只要你这个给我们做生意了，哎，我们就马上就跟你合作。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发生一个杨小凯所说的后发律师，就是说 因为中国很顺利的获得了西方的那个资金、技术、市场和那个各种科技等等，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中国就不愿意搞改革自己的制度啊。那么就是后发律师就发挥出来了嘛。
嗯。
那么现在发达的民主国家现在都很后悔嘛，中国变成这个样子了，对吧？所以呢，我自己觉得就是说，以后世界各国跟中国合作，特别是民主阵营跟中国合作，我觉得应该想得更加清楚一点，就是你制度改革了，我们再进一步的进行各种各方面的合作，不然的话呢，就是维持现状，那是比较好的一个办法。
好的。我们现在最后呢，我们现在时间基本上已经到了。最后这样吧，我给大家呢再读两段我们这个网友的评论，然后留些问题，我们大家一起思考。一位叫自由新闻财经，这位网友说，这种文章等于废话，是个人就知道中国经济问题在体制，可是改革体制等于中共下台，这可能吗？好的，我们没有时间讨论这个问题了，不然的话呢，我们真可以好好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啊。我们把这个问题留作大家的思考吧。好，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刘孟雄先生、文冠中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